过去也曾经听闻过这样的法，但是只是听一听，并没有很认真的去深入思维，乃至于实修，所以呢，信心不存，信心就不是很坚固啊，那不是很坚固的结果呢，若存若亡。若存若亡就是说，今天只要有人告诉你这个持名念佛，这个佛号本身呢，只是个音声，没有任何功德，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的信心马上退失了，你念佛啊，马上就可能就放弃了。这个就像有的人说啊，这个佛号它本身只是种音声而已嘛，那念佛这个念佛还比不上你这个修禅定，因为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呢是不能有音声的，这个音声是种刺，所以呢你这个在念佛的时候，这个时候有音声，那你这样就不能够得到禅定，所以呢你念佛还比不上修禅定啊，就会有这样的说法和想法。那你如果不了解你这个迷你造德的功德，你就想啊，的确啊，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只是个音声而已。就像这个南传的人，他会把这个阿弥陀佛啊，不是，他把这个念佛啊，念这个佛的佛名或者佛德，然后只是当做修禅的一个前方便。那你这样就觉得说这个法啊，真的这个层次就不是很高了。那这个时候既然觉得层次不是很高，那你就不会想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好好实践它了。那这或者这个情况，那或者有的人会告诉你啊，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这个太简单了。那事实上呢，你能够持什么样的咒语，那这个功力更强，这个威力更强。那如果你不晓得说，事实上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一些的咒语都是一样，当体都是佛的这个法身的全体，都是由佛的清净的法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秘密的语言。那事实上彼此之间呢是平等不二的。你不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听人家讲的话，你马上就心就动摇了，你就觉得说这个持佛名号啊，可能没什么力，一定要再持什么咒，当然持咒也是有需要的，我们不是说反对持咒，而是说我们持咒并不是说认为说佛号的力量不够，而是说我们在修行当中有憎恨有助恨，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可能一般的人呢、没有办法说整天从早到晚的不断的这个持咒。所以呢，有时候配合中国的祝恨，所以我们这个持咒本身就是一种破障的一种祝恨而已。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认为说咒语本身的力量是大过于佛号。那你在如果这样讲的话，就等于就是说，比如说你大悲咒的力量超过佛号，那这个意思等于就是说，从观音菩萨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音声的大悲咒，它的力量是超过由阿弥陀佛的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音声好的这个佛号。等于就是也就是说，你认为观音菩萨的功德是超过阿弥陀佛了，所以呢，观音菩萨所说的咒，比阿弥陀佛所说的咒还要有威力，那这个这样说法是不对的，那这样说法等于是谤佛啊，好像我们不能这么讲，那只是因为众生的因缘不同，有的人跟佛号有因缘，有的人跟大悲咒，有的人跟楞严咒、跟往生咒，各式各样的咒有因缘，所以只是随着过去的因缘，持它相应的咒，并不是说。有高下好的不同，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子的道理，迷你造的道理，如果你没有去好好认真的去熏习，或者而且要常常的熏习，那这样的话你信心就不会很深厚，这个存就不会很深厚，那以后别人告诉你你还是去修别的法门好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会退失信心了。不过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不管修止观也好或持咒也好，这个我们绝对不是说反对去修，而且我们也鼓励说这个持佛名号的人呢、同时要修这些种种的助恨。好，但是呢，我们修种种的助恨的心态，并不是觉得说像一般的人认为说这个佛号没有力量，所以才修的，绝对不是的。好，只是我们必须要调我们的心，然后以种种助恨来调我们的心，只是这个道理而已。好，这第一个信心不存厚。第二个呢，信心不一，无决离，无决定故。好，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这个这三点呢，就等于第一点的话，就等于这个净土法门所必须积极的这个三资粮中的这个信心的资粮。那么第二个呢，信心不一，这个等于三资粮当中的愿。好，就是说我们因为对于这个弥陀名号的这个信心呢，不是很醇厚，所以呢信心不一，好没有决定。所以呢，这个对于往生，乃是说对于这个持佛名号这个意愿呢，这个修行的这个 意乐啊，就不是很高，就不是很决定。今天呢，或许想要往生，或者说今天或许想要持名念佛，那过几天呢，要改变主意了，要改修其他的法门，那么这个叫信心不移，那个这个愿呢、啊，愿力啊，并没有很坚固。不管是往生的愿力也好，或者是说修持佛名号、持名念佛这个名号这个愿力啊也好，都不是很专一，好，都不决定，好，都可能啊，这个随风啊飘荡，好，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行，三智两通中的行，信心不相续，余念坚固，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愿，不管持佛名号或者往生的愿力啊，都是若隐若现的，不决定的，所以呢，他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就会有余念兼杂，种种这个其他这个其他杂念或其他这个杂修的方法，就会不断的穿插在这个当中，就因为他信心不相续啊，没有办法相续下去，所以他这个行持当中啊，这个持佛名号的这个修行当中啊，就会不断的被打闲岔，不断会被打断，这个余念兼杂。所以呢，这个是三种不相应的情况。那综合来说，就是信愿行三智量不具足。好，当然其实最主要还是从信来下手，然后有信心的话，然后再稍微推动一下就能够有愿力。那么有愿力的话，再能够推动一下就能够行持。好，所以透过这个经论的学习，不断的学习，然后来以智慧来抉择这个法义，然后来产生信心，这个是根本的。好，所以像这个观经的这个疏钞，或者弥陀的圆中钞，或者是像你这个阿弥陀经要解这一类的，讲到这个理持的这个法门呢，那我想我们各位都有必要去学习。当然我们在学净土法门当中，我们除了像无量寿经讲到一些事项上的功德，这个我们必须要不断学习之外，那么就理上呢，我们也可以去同时去学习。因为如果在修行当中能够有事有理，那你这个修行的层次能够更加的殊胜。同时呢，如果说你能够将这个理汇归到持名念佛的时候，你在修行净土法门跟你在学习般若法门，这两个就能够合而为一，就不会说学习般若，这个学习般若，那么心中这个一切法，心中一切法不着，不着一切的相，但是呢，他念佛的时候却是完全一个心态，变成说你所认知的这个正见，跟你实际上修行呢，变成是南辕北辙，心中告诉我们。不要有着任何的相，但是你在念佛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会通，你又反过来告诉你自己，这个时候必须要着相，那变成是说你学习般若跟你持名念佛变成两码子事，互相矛盾，那这样的话你两个的学习啊都没有力量，到最后甚至互相打架，到最后啊般若也学不好，这个净土方面也学不好。但是呢，你如果说能够学习这类的，像圆中钞、弥陀要解这类的理持的法门呢，纵然你现在不能够马上做到理持，但是呢，至少你知道学习般若跟学习净土这两个是不相违背的，甚至呢能够互相的增长。好，这个修行境界能够增长你般若智慧，学习般若智慧也能够增长你的境界。好，就像那个有名寿大师释迦行大师啊，这个有禅有净土，这个犹如戴脚虎啊，这个现世为人师啊，来世做佛祖啊，真的是能够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修行的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像这一类的经论的学习是有必要常常熏习的。好，那再往下看，此三句辗转相成，以心性不成故无决定，无决定故念不相续，亦可念不相续故不得决定性，不得决定性故心不成，与此相为名，如是修行相应。这三句呢，也是辗转的互相的成就，互相的影响的。那么这个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先顺着往下看，以信心不成，所以不决定。信心不成，就是有两个，信心不成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智慧的抉择不够，因为你没有常常熏习这样的经论，或者说看了之后呢，没有去深入的思维，所以信心不成后，所以呢。不决定，好，没有这个信，当然就没有愿了，没有这种持名念佛或者没有往生的愿力，好，所以无决定故念不相续，所以很容易理解，不管持名念佛的愿或者往生的愿力，这个愿不决定的时候， 你在修行念佛法门的时候，当然就会不断不断的改变题目。今天听人家说什么好，南传、北传、藏传啊，什么传，各式各样的法门一大堆，听人家什么说什么样的法门好，马上就跟着转。好，所以念就不相续。好，那这个是顺的，从上顺的往下看，那么逆的往上看也是一样，亦可念不相续。这个心念行的行哈，这个念不相续，所以不得决定性。好，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个道理，那你也发愿要去做，但是你去做的时候呢，没有力，没有很认真的去实践，没有很认真的实践的时候，纵然你过去曾经栽培过一些信念，但是呢也很容易破坏掉。好，因为就像阿弥陀经说啊，这个净土法门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不要说理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名已昭的这个理难以信了，就连事相上的，我们讲这个极乐世界事相上的一生二报的这个庄严五尘说法，好，乃至这个一切的功德，这个事相上的功德，如果说没有常常去熏习，好，然后配合这个念心念佛去实修的时候，这样的信心也是很容易退失的。好，所以我们弘扬净土法门的人，我们除了说我们在净土的经论的不断的熏习之外，如果没有实践的话，那事实上也是没有力量的。好，所以念如果不相续，好，这个我们讲心愿行的行哈，如果不相续的话，所以不得决定性。好，那个这个过去曾经栽培的这个愿力，那个想要修行的愿力啊，事实上也会很快的退失掉，好，是不得决定性。这不得决定性的话呢，这个心是一样，这个心呢就不成。就是说你过去曾经有这个样的信心，好，曾经栽培过这样少许的信心，但是你没有这样的愿，好，没有这样愿力的这样相续下去，所以呢，这个信心慢慢也是会退失掉。好，所以不管顺着看、逆着看，这个心愿行这个三种质量都必须要互相的增长，互相的帮助。好，所以最后结论：与此相违，名如实修行相应。那么与这个相违，好，所谓相违就是心愿行三种啊，或者缺一，或者全部缺了哈。与这样相违的情况呢，就是称为如实修行的相应。好，那在理上，好，能够依止这个实相的智慧，好，知道这个名理昭德的道理。然后呢，开展开来就是这个信愿行三这个三资粮，好，能够这样去实践，能够这样实践的话，就是如实修行相应。所以呢，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古德啊，尤其这个净土中的古德啊，他们在整个修持当中啊，一定是解行并重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净土中的这个历代祖师都是一样的，好，绝对不会有的祖师说他只有重视行持，或者说他只有重视教理的学习，那是不会的。各位可以看，比如像庐山慧远大师，他对这个佛法的了解是非常深入啊，好，甚至道安大师啊，对他也非常非常赞叹，东晋道安大师啊，对他非常赞叹。当然他对佛法了解非常深入，然后他的行持啊也是非常的深入。这个初祖慧远大师，那看我们看二祖的善导大师也是一样，他对佛法所学啊，这种对法性的这个道理了解是非常深入。然后他的实践呢，不管他的禅观，或者是呢他对这个持名念佛啊，也都是非常修行非常深入。我们看到善导大师，他是一个大成就的人呢，可是呢，他根据传记上的记载，他每次到佛堂念佛的时候呢，都是长跪合掌，然后而且还出声大声念佛，然后念到啊这个出声念到这个感到这个声嘶力竭的时候呢，才停下来。他说他这样精进的念佛呢，甚至在冬天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而且在冬天的时候，他也在佛堂这样长跪念佛，甚至念到啊都全身都会流汗，他才停下来。好，各位想，这很难得啊，冬天那么冷，然后他又是在这个北方啊，然后能够念佛念到这个全身流汗才停下来。好，当然我们是不一定要学他那样子的，因为他身体也是好，然后他能够这样，但是我们他那样精神呢，我们是可以学习的。好，他不仅在教理上的这个学习是很深入，了解是很深入，他的行持呢也是非常深入。好，那么这是说明如是修行第一段反面的说明。那么第二段呢，接着从正面来说。好，那么我们有这样心愿行的这个，我们知道要修行这个栽培这个心愿行的三资粮。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修行这个关于第二个口业的这个称赞，称赞如来这个法门。 我们看到这个文，称赞如来，一辩赞辩理，二称得法功，四忏谤佛业，五喜得而赞，六赞得勤法，七不赞佛影，八学佛赞佛，九圣心而赞，十向佛而赞。这配合十大愿王，就是在持名念佛当中，除了这个称赞如来这个法之外，同时在持名当中也能够具足这种普贤菩萨的这个十大愿王的功德。第一个呢，辩赞辩理，这个辩就当下，就是当下。那么在赞叹如来的当下呢，同时也就是礼拜。好，这个因为你内心赞叹嘛，那么你在赞叹一个人，即为赞叹那个人，当然很自然的对他就会礼拜。好，所以除了赞叹之外呢，然后同时在礼拜。好，这第一个等于修这个礼敬诸佛。那么第三个呢，广修供养，好，称得法供，好，称赞这个佛的功德，事实上呢就是一种法供养。好，那个这个就是第三个，好，你来称赞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那这个等于就是将这个法，这个正法呢注视，好，注视在我们的心中，那或者注视在这个人世间当中，那么是这个法能够注视，那么这个就是法功德，那这个就是法供养，或者说我们今天能够称赞如来，那么这个就是儒教修行，好，依着这个释迦牟尼佛，乃至依着十方诸佛和这个言教，我们来修行，那么能够儒教修行的话，那这个就是法供养。好，所以称赞佛的时候，你在持名念佛的时候，那事实上也是可以修，等于在修法供养。第四个呢，忏谤佛业，好，忏悔啊，过去毁谤口业，毁谤佛的这个恶业，好，这个所以你在持名念佛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是忏悔这个恶业。那这个地方讲到只是说忏悔的过去生啊，曾经口业毁谤这个佛的这个恶业。好，那当然这个就广义来说，在念佛当下可以忏悔一切的罪业。好，但这个在这个地方会强调说，忏谤佛业就是说，像古人说，从地而倒还从地起。过去我们毁谤佛，这个罪业是非常非常的重，非常的重。那么从地而倒还从地起，你今天要怎么样来忏悔这个罪业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反过来称赞如来。那么怎么称赞如来呢？就是持名念佛。好，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讲到忏悔这个谤佛的业。那广义来说，我们今天持念一声阿弥陀佛名号，一句佛号当中，你要是诚恳切的念，就能够灭80亿劫生死重罪。好，所以这个消业的力量也是很快。我们看到经典里面，各位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念佛能够灭80亿劫生死重罪，各位可能觉得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会不会太夸张了？怎么会有那么多啊？事实上，各位要是看其他经典，各位就知道，事实上这个讲念一句佛号灭81劫生死重罪并不夸张。为什么？因为同样的，我们在造罪的时候，那个造的罪业啊，也是无量无边的，也是非常快。各位看很多这个大小乘的经典呢，里面讲到，我们叫起心动念，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毁谤三宝好了，那么或者我们起心动念起那个贪嗔痴的念头好了，那么这个所结的这个结业啊，事实上也是非常广大。那各位想，我们从早到晚，乃至从过去生到今生，念念当中也不晓得造多少罪业，乃至不止念头，乃至行动当中造出更多的罪业。所以呢，那个罪业啊，这个世上本来就无量无边的。所以呢，你说念一句佛号灭81劫生死重罪，只是灭除其中一部分的重罪。所以呢，我们今天念佛，好像我们业障还在，不是那么明显。事实上是很正常啊，因为你过去造的罪业也是。我们过去造的罪业，事实上也是太重了。这个一个念头，那么甚至一个举手投足的行为，他所结的业啊，我们凡夫众生是不知道，但是我们以圣言量佛陀的开示，我们就知道那个结的罪业也是非常非常重。所以呢，而且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又是念念相续的，也是很殷重的。所以你今天在念佛当中，虽然一句佛号就能够灭除我们这个心中当中的81劫的生死重罪，但因为罪业实在太多了，所以说呢，那常常的念佛，这个业才能够慢慢的消。好，那这个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并不是说像我们从表象上看起来，好像念佛不能消那么多的罪业，好，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两方面的这个罪业或者功德，这两方面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好，这第四个，忏谤佛业， 第五个喜德而赞，随喜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而赞佛。好，所谓阿弥陀佛的功德呢，就是无量光，或者无量寿。好，无量光是他的这个智慧，或者讲法性这个极乐常照的功德。那么无量寿呢，是讲到这个阿弥陀佛的福德资粮，或者讲法性照而常吉的功德。不管是福德智慧资粮，或者是法性照而常吉极乐常照的功德，那么这一切都是好，从这阿弥陀佛这三个字当中就包含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在念阿弥陀佛，就是等于就是随喜阿弥陀佛的功德而去赞叹他。这是第五个喜德而赞。第六那个赞德勤法，第六个勤转法轮，称赞佛的功德，那么以勤转法轮，这怎么说呢？这跟礼拜道理一样，你今天能够持佛名号，就透过这个名号跟阿弥陀佛能够感应道交。那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事实上阿弥陀佛事实上不就不断在放光遍照十方的众生。但是你今天有念佛，透过这个名号为媒介跟弥陀感应道交，所以就能够得到光明的加倍。那么得到光明的加倍，这是我们能够业效自然，就等于是光明在为我们说法。好，这个只说这种是无言说。好，这个是赞德勤法，称赞佛的功德，那勤转法轮。好，以这样的心态，就是说你这个祈求啊佛的光明的照耀，那等于祈求佛的光明来为我们说法。好，这个是赞德勤法。第七呢，不赞佛音，要不称赞如来的话呢，这个佛就隐没。好，那这个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啊。我们先下个休息十分钟好了，好，大家再来说。第七个不赞佛隐，要是不赞这个不称赞如来的话呢，那么佛就隐没，就入灭，好，叫不赞佛隐。那这个也可以就着这个他佛跟自佛来说。好，这个就他佛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他佛就是阿弥陀佛啦。我们要是不称赞如来的话，当然阿弥陀佛就不会在我们心中留下影像，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事实上佛的法身是遍满十方世界的，当然也遍于我们这个众生的心中。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心不去忆佛念佛的时候，虽然法身也是在，但是我们心众生的心中有障碍，那么这个时候不管是阿弥陀佛的身相也好，或他的名号乃至他的法身，种种的相状呢，就在这个相状呢在我们的心中就隐没了。这个就他佛来说不赞这佛影。